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而是得益于高质量的播客节目。
两个人都有工作，但是不要孩子啊。
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的饭桌派。我们今天饭桌要进行，新年第一场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还来听众朋友好。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我们一月份，我们现在还在新年里啊，我们录制这个节目还在农历新年里，我们才讲了开放麦，而且在开放麦里面，我们讲到今年的我们有个小小的板块的改变，我们说，对，我们说了我们要有开放麦，饭桌开放麦啊，
就是我们新推出的一个板块，
对对对，而且我们在那期，其实也就是上个月到中间不两头的那个年夜饭里面，我们讲到我们开放麦的主旨呢，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参与，
是的，
听到我们节目的呢听众朋友们，他对我们讲开放的那些话题，那些我们要聊的或者是线头啊，只有一句两句的，我们曾经想聊但是没有聊出来，由于这个能力问题呀，还有由于我们的视野不是很广阔呀，我们就没有聊出来，我们把这些话题打开，然后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话题的讨论当中，对吧，这是我们开放麦的初心，
好吧。
对，但是我你看哦，这才过去还没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开放麦了，其实我们还是一个尝试哈，还是在尝试里面，
对，
对，那我们现在这么心急火燎的打开了我们的麦来制作这一档开放麦呢，是因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在上一次我们这个预告出去以后呢，是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来信了，
对，有回馈的，
是有回馈的，对，这些给我们有回馈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特别感谢啊，就是他们是我们很忠实的听众，
对，
而且他们特别对阳光说他有一些话题，像以色列啊、中东战争啊、
乌
克兰、
俄
乌战争啊，他特别有兴趣聊，结果呢这句话就引起很多人来回响啊，
对对对对，好像大家回复这个就特别多呢，男性女性都好像对这个以色列地区发生的这个冲突啊，包括对俄乌战反正啊，大家有一定的兴趣，实际上我自己知道的，因为我们所处在不同的文化中，处在不同的国度里，我们的视线，我们的视角，都是不一样的，
是，
等我们搜集齐了足够多的大家的反馈，等我有一些准备，也不妨跟大家聊一聊，因为俄乌战争的局势可能很快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是的，是的，
包括以色列地区目前的一些冲突呢，可能也是随着美国新政府的它的对外政策的调整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再飞一会儿啊，因为刚才我们讲了第一点，我们为什么这么着急的把开放麦打开了呢，第一点我们说了，我们收到一些回应啊，当然我们好像还是没有继续做那个回应，第二点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当然我们初衷没有改啊，我们仍然是开放麦的初衷。我们另外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是开放麦，开放的意思不光是说我们让听众朋友们参与，还有开放也指的是我们有个开放的视角、开放的视野、开放的眼界，我们去看基督教国度，就是说我们只要你信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体，那教会是具有大公性的，
对对，
也是大公教会或叫普世教会，
对，
那我们的眼光不能光局限在中文的信仰群体，
是，
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开阔开放的眼光，
对，
所以其实蛮切合我们的开放麦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等我说完，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开放麦的分享一些我们不成形的话题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有一些跟大家分享基督教国度的一些神学上的也好，或者是一些教会的方向上的也好，或者是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甚至是一些国际大事中，
对对，
信仰对他的影响，
对，
以及他对信仰的影响。
是的，
啊，
这个角度就不光是局限在中文这个环境里面，而是有一个更开阔的视野。
是的，
所以是不是也是开放了？
应该是。我们希望每个基督徒他的心也是开放的。
是。
当然，我还要强调啊，我们在这儿说的是基督教的国度，说的是跟我们信仰生活相关的。
嗯，
其实我们都是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我们深深的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受周围环境的限制和影响啊，
嗯，
我们可能看到的和信仰有关的事情，往往就只有圣经，
嗯，
一些讲道，
嗯，
一些和查经有关的资料，
嗯，
我们不了解全球的教会他们在做什么，
嗯，
全球的基督徒在做什么，
嗯，
从基督徒的世界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想在饭桌上啊，就像架起一个望远镜一样，就是让我们大家能够以更开放的一个心态
瞭望瞭望啊，
对，一个更开放的视角，
对，
去了解基督教的世界，去了解基督徒眼中的世界，
嗯，对，这是我们要呈现的我们这个开放麦节目板块的一个内容。
对，
那我们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其实就是我和阳光呢会收集一些基督教的一些报刊文摘，或者是杂志，或者是一些神学刊物，
对，
在这些上面我们去找一些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
是
啊，我们甚至可能是就有点像读报一样的。
是，这个我们是采各家之长。我们曾经给这样一个板块想起个名字叫文摘，
文摘周报。
对，这叫
饭
桌文摘。
对，
其实是有必要把一些更广阔视角的文章介绍给大家的，
嗯嗯，
因为我们从大家的反馈中啊，
嗯，
能看到弟兄姐妹们爱主，嗯，弟兄姐妹们对信仰的追求，对耶稣基督的追求，
嗯，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啊，由于我们缺少一个信仰和生活的连接，尤其是和我们周边世界政治生活的连接呢，所以我们的一些看法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狭隘的，
比较单一，
比较单纯，或者是比较单一的。
嗯，
比如说我们会经常的去站队啊，
嗯，
戴帽子啊，
嗯，
用一些东西把自己的思路啊捆锁住啊，
嗯，
这个都是我们觉得大家需要开放、放开，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都能够活泼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
是的，嗯，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实际上是刊登在福音联盟这样的一个网站上。
福音联盟当然是我们在海外经常看到的一个网站，
嗯，对对对，
我们也在里面去拿很多的资料，
嗯，
但是我不觉得是所有的我们讲中文的基督徒朋友都了解的一个机构，
哦，是的，
Helen 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福音联盟这个机构呢？
好的，福音联盟呢，它是一个基督教组织，成立于2005年左右，是由提摩太·凯勒牧师还有 Carson 这些神学家和牧者共同发起的。简单的说呢，就福音联盟既是一个神学资源平台，也是一个福音网络，专注于推动福音派的信仰的纯正性，并用圣经的世界观来回应当代文化和社会议题。
嗯。那么你能大概说一下他的神学背景吗？
对，我说一下他的神学立场哈，
嗯，
他的神学立场是忠于圣经，高举圣经无误，
嗯，
他也是具有这个改革宗倾向，也就是说他高举神的主权，
嗯，
也相信恩典之约，
嗯，
并且呢他是以福音为中心，强调福音派的认同，也强调文化参与，在信仰核心问题上是追求合一的。
嗯
嗯，
也就是说他自己说他是坚持神学纯正又寻求合一。
是的是的，
啊，我们一提到这个宗啊那个派啊，大家可能就有点头疼，
嗯，
没关系，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啊可以专门辟出时间来和大家讨论讨论我们基督教的宗
派。对，
这个没有什么可回避的，也没有什么过于的了不起的，大家不要一提宗派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麻烦哈。总的来说呢，我们认为他的神学观点是比较正的。
嗯
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这篇文章啊，
嗯，
它的题目叫做《2024年神学大事回顾》。
嗯，很新的啊。
对，
它我看它发表在2024年12月30号的时候，
就是相当于咱的年夜饭。
嗯，
当然了， 这个文章的作者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专栏作者，他是福音联盟这个机构的副总裁，
嗯，
也是福音联盟的总编辑，他叫柯林汉森，
嗯，
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学者和作家。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篇文章啊，汉森他自己也说，
嗯，
他说这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的基督徒，
嗯，
站在一个美国人的视角上，
嗯，
他的一个感受而已，
嗯嗯，
所以这个不见得就是一个标准答案，
是，
只是我们来看看。啊，一个在福音事工最前线的这样的一个有全球视野的这样一位学者，
嗯，
他认为在2024年发生了哪十件神学界的大事情？
是的，
韩冷他的排序特别有意思，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排序，他不是从第一到第十排的，
嗯，
如果从第一到第十排呢，我们想想，我们开始兴奋，靠到最后的时候就觉得声音越来越小。他是从十往一排的，
对，
也就是说这十件大事里面的第十名一直排到第一名，
嗯嗯，
这样你在读的过程中呢，一直对下一个要出现的事件呢就怀着更大的期望，
嗯嗯，对，就有点像这个2024年十大电影啊精选啊，
一般奥斯卡颁奖
最好的都留在后面，
对，最好的最重要的都留在后面，对，
嗯，既然最重要的都放在第一了啊，那我们先从不太重要但是呢也进到了这个十大神学事件回顾之一吧，我们先从第十点来看。第十点是圣经销量激增，
嗯，
诶，这个啊成为2024年神学的大事之一。作者是这样讲的，他说2024年圣经销量增长了 22%， 这一现象不能仅仅归因于美国大选带来的焦虑情绪和市场细分营销策略。更令人鼓舞的是，这种增长并非只来自长期基督徒对收藏版圣经的追捧，而是得益于高质量的播客节目，让首次接触圣经的读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轻松地了解圣经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英语标准版圣经也就是 ESV 在十月份还登上了圣经译本畅销榜的榜首。
嗯哼，
嗯，
这里面包含的信息其实是蛮多的，看到第一个数字我们心里头就狂喜了一番，说这个圣经销量增长了 22%。
对，
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那读圣经的人应该是增长了 22%，
嗯，
否则为什么它的销量会增长 22%？ 但它后面的这个解释呢，就让我们能够比较清楚了。其实呢，高质量的播客节目它也就介绍了一个具体的事例，
嗯，
它介绍了有六位朗读者呢，他们呢合起来呢做了一个事工，
嗯，
就是把圣经的这个有声版啊录了一遍，也就是我们平常用的这个有声圣经，
嗯嗯，
有声圣经呢是我们这些年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工具了，我们自己也都有，
对，
而且我相信用播客来传播圣经呢，让我和 Helen 本身也是比较兴奋的，因为与我们本职的工作呢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对，我们也是声音媒体啊，
嗯，
用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媒介，用广播的传播形式来传讲福音，来做节目的，
对，
哎，阳光，你看到他说的是圣经销量增长啊，并非是来自于基督徒对圣经的就是买更多的圣经了，并非只是这样的，而是说得益于高质量的播客节目。哎，这我就想到，哦，我手机就是苹果自带的一个播客啊，它那个 APP 啊，它里面有一档节目也是在苹果2021年和2022年苹果所有的播客中收听率、点击量、下载量最大的一个播客，是一个天主教神父叫麦克史密茨，这个神父做的一个播客，他的名字叫 The Bible in a Year， 也就是说叫一年读完圣经吧，
对，他是读经然后加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说，
对，他那个节目每期只有20多分钟，一年读完整本圣经，他自己朗读，朗读完了他有一些小小的分享，就这个节目啊是苹果2021-2022年年度播客的榜首。
这个最开始的时候都不太敢相信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因为我们觉得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啊，现在最受追捧的是短视频啊，是关于娱乐呀，是关于如何搞金融啊，如何做运动啊，如何健美啊，如何美食啊，是这些东西更受欢迎啊。我们没想到一个福音类的节目，一个跟圣经有关的节目登上了播客版的榜首啊，这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舞啊。虽然它是 一个英文的节目哈，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六位朗读者，他们合作的这个项目也很有意思啊。
嗯，
他们虽然讲的都是英文，你知道吗？但是他们只有两个还是三个是美式英文，还有一个是赞比亚口音的，一个是英国口音的，还有北爱尔兰口音的。他也是要力图一种，就是大家来合着合一的去做一个事工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更有国度的概念和观念哈。
对，我们曾经也想过用一个更生动的方式。去朗读圣经，等我们退休以后我们可以试试啊，去
假想话，
对对，他去做一些这样的尝试哈。
嗯，
我们知道他是有意的，
是的，
他是人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哈。
嗯，
人们现在都习惯于用听的方式来代替之前只是阅读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当然这是由技术推动的，我们俩曾经还开过玩笑哈，如果不是蓝牙耳机的推广，可能有一半的人都不可能在边工作的时候边方便的带着一个耳机过来过去。
其实我听很多节目都是在家里做饭和收拾打扫卫生的时候听的。
对，原来我做过一个送货的工作，对于一个货运司机来说啊，耳机就是他最好的伙伴。
嗯
啊，当然这个里面也让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冷静的思考，就是说这个22%的增长不见得是信主的人增加了22%。因为我们知道有声读物或者说有声圣经呢，它是一种新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人要采用它。包括我们自己，除了我们自己原来购买的纸版圣经以外，我们也都经常会去下载一些有声读，它是免费的。我们也几乎换一个手机，
电子圣经，
对，我们电子版圣经里现在基本上都包含着有声版的圣经，对吧？所以这个当然是对福音事业是一个正向的消息啊，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的乐观说，哎，基督徒人数增加了，是不是22%
啊？那倒，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要在统计上不能这样等同的啊。
对，那在这个信息里面呢，他还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是英语标准版圣经，也叫 ESV 啊，它在2024年10月份登上了圣经译本的畅销榜榜首。我们都知道啊，英语版圣经也是从希腊文的圣经和希伯来圣经翻译过来的，原版。圣经翻译过来，而中文圣经实际上是从英文圣经翻译过来的。好，那 ESV 啊，这个版本的圣经，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叫英语标准版圣经。
我们教会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 KJV 版本的。
对呀、
就是、
，KJV 还有对，还有 NIV。
NIV 对。
对 ，NIV 叫做新国际版，
这个、是普遍用的比较多。
对，比较多。
那 KJV
KJV 都有点老了，因为它很多词，它大概是英王 James 版本的，它的都是17世纪的时候翻译的，所以呢，它很老，它那用词都比较老。那现在呢，确实英文有非常多的版本。那这说到 ESV 呢，我觉得，哎，其实对我们想学英文的也是一个提醒哈。如果大家，哎，你别说电子版里面有 ESV 这个版本的，
啊、
对，大家可以。
那它有什么特点？
那它的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直译风格，也就是说采用的是字对字的翻译方法。那第二个呢，文学性强啊，注重优美的英语表达。第三个呢，神学保守啊，因为它是 ESV 呢由一批福音派的学者翻译的，神学上是较为保守的。第四个特点是它被广泛使用了啊，在很多教会啊、神学院和机构呢，大家都在使用。第五个，它比较具有现代可读性，比较适合当代的读者使用。所以呀、啊，这就是你问我它的特点，我给出的回答也是我查的资料啊。
那么我其实是从这一点上看到了另外一个有一点喜人的一个迹象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都觉得在基督教传统社会中啊，基督教的影响示威，就是说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一些其他原来的非基督教传统国家的基督徒在增加，而在这个传统基督教国家呢，基督徒的数量呢在锐减，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信息说英文译本在所有译本中跃居榜首哈、就说明读英文圣经的人也在加增，这个可能是对，尤其是对像 Hansen 他们这样的啊、主流基督教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呢，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个鼓舞，因为他们的福音事工是主要针对着这些讲英文的弟兄姐妹的，
对的，对的。那我们很快进到第九，好吧？
也就是说，第10件事是圣经销量激增啊。第9件事呢？
第九件事，人口危机引发全国热议
啊，引发美国的全国热议。
对对，这个全国一定要知道是美国哈。
看来啊，人口不增长啊，不光光是我们中国要面临的问题啊。
哎，你别说，我读的时候还真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已经听到很多文章啊、报纸啊都在介绍，就是在中国，就是很多人不结婚啊，不生孩子啊，就是生育率断崖式的下降，
对，
就蛮担心的。
对，
哎，结果一读到这篇文章，发现美国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他怎么讲的呢？
对，他说呢，各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早已不是新闻，但在2024年，这场堪比14世纪黑死病大流行以来最严重的人口结构变迁，终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在已经是当选了，在当时的时候还是后任副总统万斯和他年轻的家庭啊，引发了人们对现今抚养子女难度加大，会阻碍人们步入婚姻养育子女的个人主义困境。
嗯，
什么意思呢？当然这种翻译啊，就是这种翻译过来直译过来的文章，你用中文读起来还是蛮别扭的。我认为他就是在说什么，和我们在中国遇到的问题一样。
对，
养不起孩子就不生了。
对，不生了。
对，那么我们养育一个孩子到底是为什么？可能对我们华人来说，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对于子女教育，那基本上就是人到中年之后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了。
嗯
啊，如果你没有在这个生活的逼迫里啊，有时候你即使是在生活的逼迫里，
嗯，
恐怕子女教育也是往往放在家里的第一位的。
嗯，
它甚至比个人的健康啊，
嗯
啊，个人生活的舒适度啊，啊，个人在这个其他方面的资源啊，它都要为这个子女教育让步的。
嗯
啊，所以说子女教育呢，看来不仅仅是中国人要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美国人也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对，他这里说到万斯哈，万斯和他年轻的家庭，我印象当中，如果我没记错，对，他有6个孩子啊，而且万斯是一个天主教徒。
嗯，
其实
天主教家庭的特点就是孩子多。
对，其实这是一个蒙祝福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
在我们传统的基督教的家庭价值观里面哈，养育众多，生养众多，是我们顺服上帝的一个表达嘛。
而且也是神的一个祝福。
祝福，对。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困境，就是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流行过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叫丁克。D-I-N-K。他们开玩笑之际就是一个英文叫 double income no children， 就是两个人都有工作但是不要孩子啊。
对，
为什么？嫌麻烦。大部分是嫌麻烦，觉得教育啊有负担啊，或者说我的精力会分散啊，我的爱情会凋零啊，我的生活会琐碎啊。那为什么要一个孩子？
我是觉得他这个信息里哈，他这为什么作为一个2024年神学大事啊，其中之一，他有一个分析，我觉得挺好的。他就说到今天这种现代性，就是现代性的主要表现特征就是个人主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哈，就80后啊90后，你看中国也是这样的，不生了，不结了，不工作了啊，就整个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更强调自我。就是这种现代性里面的这种自我主义啊，这自我意识的抬头哈，是在古典社会里没有的。但是今天的这种自我主义高涨到一个地步，他不仅仅自己要活出自己，他可能面对下一代的养育里面的复杂性，养育的付出的更多的这些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对于自我的强调的时候就不愿意去付上代价了。
是的。
并
不是说在2024年这个问题解决了，而是2024年人们开始在这个话题上有争议了。人是否应该如此自私呢？
对。
那么 Hansen 在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也介绍了他们福音联盟2024年其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看了一下，他大概是在介绍一本书，这本书还没有中文译本，叫做《不友好家庭》。
对，
他其实就在劝慰人，要回归到神造人的 那个初衷里。
嗯嗯。
那么人活在这个世上到底是为什么？
嗯。
人走入婚姻到底是为什么？
嗯。
人要孩子是为什么？
嗯。
他就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进入的。
对。
他这本书写的非常幽默哈，他其中有一段话翻成中文了，我大概说一下，就体现着一种幽默。
嗯。
他说，圣经告诉我们要给饥饿的人食物，
嗯，
要给赤身裸体的人衣服，
嗯，
当然我们都知道确实是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教导的哈。
嗯，
他说作为父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醒来，然后瞧瞧我们家里已经有饥饿和赤身裸体的人了，
嗯嗯，
那就是在床上等着你去给他喂饭的孩子 啊他们就在那里。
嗯，
他说为人父母是仁慈和自我奉献的简单体现，
嗯，
即使并不总是容易，至少也很简单。说你比你打着这个爱人的这样的一个议题，然后
爱最远方的人，
对，去爱动物，爱环境，去做这些事情，
嗯，
你不如简简单单的去完成你做一个人的该做的事情。
对的，你说到这儿，哎，我还真是哈，就说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里面，我自己也是常常在反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啊，教会一定有一些提倡性的口号式的东西，
嗯，
比如说我们在提倡宣教，
嗯，
我们在提倡要更多的奉献，
嗯，
我们要提倡做一个就是特别投入到信仰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其实我有时候想，可能简简单单的把你的生活活出一个有信仰的样式来，其实就是
你给你周边不是基督徒的人做示范，
嗯，
给你的配偶，
嗯，
给你的子女，
嗯，
给你的父母做示范，
嗯，
告诉他们，或者说分享给他们，
嗯，
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多么的幸运，是多么的幸福，
嗯
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的样式，可能也是你要完成这些伟大梦想的一个最基础的该做的事情。
嗯，我可能讲的还跟你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我们很容易陷在一些宏大叙事的观念里，
嗯，
宏大叙事的词汇里，但是我觉得日常真实的每一天的生活，你好好的过当下的生活，可能就是你信仰的体现。
嗯，
但是这个好好的意思其实没有那么宏大哈，
嗯，
就是你在婚姻生活的一地鸡毛里面，琐碎里面，鸡飞狗跳里面，但是你仍然保持那个信心，你仍然拥有上帝在你里面的那个力量。
嗯，
啊，简简单单，该忍受的时候忍受，嗯，该妥协妥协，
嗯，
该示弱示弱，
嗯，
因为今天的现代性啊，我想多说一点我自己的看到啊，这个文章就是说，今天为什么现代社会中阻止人们步入婚姻养育子女的困境是叫个人主义困境？
嗯，
因为个人主义突出自我，它突出独立，
它突出个人感受，
它突出那个我，它觉得就是我应该是完整的，但是在这种强调里面，这个有点像古代的柏拉修主义。
嗯，
你知道我们说奥古斯丁和柏拉修，
以我为中心，
就是认为人自己可以活到最美，可以这个我是一道光一道闪电，我活得出来，他不需要别人。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就个人主义的另外一种解释，叫做他不需要别人，不依赖别人。
对，
可是恰恰我们在信仰中，我们说哈，我们信仰真的是反这些常识的哈。在信仰里面，我们第一个悔改的就是恰恰知道我需要神。
嗯，
耶稣基督说，我来是寻找有病的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嗯，
没有病的他也不找。
嗯，
所以知道自己是有需要的，是软弱的，是匮乏的，才能让你去寻求那个真正的依靠。诶，好像我们说了半天，我们才说了两点哈，才讲到了第九个2024年的大事回顾。
对，
哎呀，看来我们这个任重道远，我们开放麦还得继续开放，
因为它一个话题比一个话题更激励我们。
是的，
所以我们留在下期节目继续和大家讨论。
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喽，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 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